思想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这一段是使徒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三个人联名写给南欧小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当中的一段。我们先一起来读经，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众人在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刚才攻读了圣经上的话语，我们的心也向着圣经，向着全能的主，爱我们的父，完完全全的敞开。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寻求的就得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也进入真理。求主祝福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话，他所在的那封信大约是写于主后的50到51年。那是什么概念呢？主后的50到51年，那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东汉年间。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天下，正在励精图治。这个时候在欧洲福音已经在开始如火如荼地传开，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来到了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在那儿开创了继腓立比之后的第二间欧洲他所设立的教会。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听到提摩太带来帖撒罗尼迦城教会的消息，他心里就惦念着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当时呢没有牧人，而且又遭受逼迫，他就想着这样的教会，一个新生的教会，是不是在真理上能够站得稳呢？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要对神有信心，对主再来有盼望，然后对周围的人要有爱心。我刚才讲了三件什么事啊？信、望、爱。保罗的书信呢，常常是这样围绕着信、望、爱而展开。有一个谜语啊，这样问说，有一件事一个人能做，两个人也能做，多人都做无妨，但是互相看着不能做，那是什么事啊？这个谜底是做梦。那我们想问的是，当我们把这个梦的观念扩展，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梦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啊，但是它其实指的不是你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而是指着理想追求和目标。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有梦吗？你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你的人生、你的理想、你的追求、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用这个题目来思想，展望天国梦想。因为这个经文呢，他是以论到睡了的人开始。你看他讲到睡，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至少有3次讲到睡字。 讲到睡字，讲到睡，我们很自然也会想到梦嘛。当然这个梦，因为这个睡前面讲的并不是睡觉的睡，所以后边的梦也不是一般的梦。经文中讲了三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主的死里复活，还讲到了基督再来，并且讲到了神与人的同在。这三件事是这个信仰当中最宝贵的地方，是属神的人一生的梦想和追求。所以把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天国的梦想。天国的梦想，我们从经文当中把它分成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第一，胜过死亡。显然经文中说的论到睡着的睡，不是指睡觉，而是指死亡。为什么要以睡来谈死呢？有些解经书这样说，说帖撒罗尼迦的人呢，透过传讯息的提摩太问保罗，那些先我们而去的比较早的就死了的那些基督徒，会不会错失基督再临时候的福气呢？貌似是一个神学问题，但其实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关乎信仰的实质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呢，他实际上是为自己在担心，他在为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的真实而担心。在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城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是那个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那新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是神重用的大能的仆人。那个新教会建立之初肯定是人心火热，信心十足的，因为保罗讲道又有能力，保罗也医病也赶鬼，所以新教会蓬蓬勃勃地建立起来。但是没过多久保罗走了，保罗是宣教士，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停住他的宣教的脚步。保罗一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一走，你说的啊，但是保罗走了，难免气氛也有点变凉了，而且祷告好像也不那么蒙应允了。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华西呢，你刚信主赶快祷告，刚信主的时候祷告特别灵啊，对于属灵的 baby 神有求必应啊，好像也有这样的现象，好像祷告是当你信主的时间长了，你的祷告应允就不那么快，好像就不那么灵了。这是当时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也经历的。而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有人生病，生病的人可能还是教会当中德高望重的长老执事，众人为得病的人祷告，祷告了半天他还是去世了。在死亡面前，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人信心动摇了，他们在信仰上后退了。你看经文怎么说的，说恐怕你们忧伤，忧伤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我们会忧伤。但是后边是怎么说的？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不信的人，本来是信的，现在呢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就是说在信仰上放弃了，动摇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人们的信仰在动摇，不是说耶稣要来接我们去天家吗？不是说耶稣来要给我们一个更好更美的生活吗？衣食无忧吗？怎么他还没来，我们的人道死了？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吧。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也会有弟兄姐妹生病，一个人生了重病，大家为他祷告求主的医治，这都是非常对的。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宣告，他说你信心有多大，你的医治就有多大，说你一定会得医治的。我也看到过这种现象，在有一个教会，他一个弟兄很好的服侍的很热心的弟兄突然得了重病，那有的人就宣告说，我宣告你已经得医治了，下个月你就要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可是到下个月他去世了，那就有很多人的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因为有一个严酷的事实，从那时候到现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会遇到，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多敬虔灵命多成熟，他也是会死的。 最近不是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传道人离开我们吗？难道他们没有信心吗？难道他们不敬虔吗？但是他们也会去世的。而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死亡是丑恶的，是恐怖的。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上个世纪60年代啊，文化革命中的时候，那时候10几岁啊，第一次见到一个死人，那个死人是我认识的，跟我住同一个楼，天已经黑了，人们在黑暗当中，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寻找他的时候，手电筒的光打出来，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突然照出了一张死人的脸，那个是挂在一个暖气管上上吊而死的人，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把我吓坏了。那天晚上整夜我都没有睡着，之后的很长的时间晚上我不敢睡觉，不敢关灯，要我妈妈陪着我，我妈妈把我好一通骂，说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看，你看看了你又害怕，你又睡不着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惧怕黑暗，因为黑暗跟死亡连在一起。那指望在哪里呢？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指望在哪里呢？经文说了，大家看第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深藏玄机，这句话把死和睡连在一起了。在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若信耶稣，后边的字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死，用的是死。而讲到那在耶稣基督，在耶稣里的人，那就是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用的是什么字啊？用的是睡。因着耶稣的死，信徒的死转化成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这句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记住，由死变成睡。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45到54节讲了耶稣的死。这一周我们进入圣周，也进入受难周，这一周的周五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纪念的日子。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经文说遍地都黑暗了，这黑暗代表死亡，也代表神对罪的审判。但是经文中又说，神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这个描述是全人类各个民族文化当中对死亡的通用的说法。在希腊文中也有一个字叫 ekponeo， 就是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表示死亡。讲到耶稣的死，在圣经当中却刻意的没有用这个希腊字。通常讲到人死气就断了，应该是用这个字，但是圣经当中没有用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呢，马太福音里用了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交出，第二个字是灵。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的描述，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是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他交出，是他自愿的舍弃。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以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受了痛苦，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而奇妙的是，当这个纯洁无瑕的圣羔羊，原本无罪的，替你替我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死亡本来是什么？是气就断了。断是什么意思？是灵与肉的分离，是死人与活人的分离。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不认识神的话，这也意味着你和神的永远的隔离。请注意，我说的是永远的隔离，这是很严重的。而耶稣的死使这一切都翻转了，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却没有隔绝。为什么？他是交出了自己的灵。他交给谁呢？ 交给灵的主人，交给灵的来源，交给万王之主、万灵之灵的主，就是神。他的灵没有隔绝，在路加福音里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里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很清楚，耶稣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他的灵回归天父，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是什么？这就是救恩。我们这三天一直在讲的核心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回归神。回归神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之路，这就是那个最终的好消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流着血要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坏了、糟糕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成了，成了，救恩成就了。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那个幔子是特别编织的。我以前读经文的时候，想到幔子的时候，想的是我们家的窗帘。圣殿的幔子可不是你家里的那个窗帘，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30尺宽，而且有超过5寸厚，这样大的一个帘子，给你把剪刀你都绞不开。但是在那个时候，从上到下一劈为二，绝非人力能为，是神亲自做的。从此神与人的隔断拆除了，耶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因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从此不再分离，死代表分离，对死的战胜就是不再分离。我们的老祖宗都知道这件事，当年康熙皇帝从西方宣教士那儿听到福音，他受感动，他写下过悟道诗，他也写下过十架诗。在悟道诗章当中有两句，天门久违出人闭，天门伊甸园的门，出人亚当夏娃犯罪了，被逐出伊甸园的东门，所以天门久违出人闭。但是福路，回归的路，是全凭圣子通，是耶稣的死开通了通向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说吧，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因此变了，死亡不再是忧伤的，死亡由忧伤变得祥和，死亡不再是恐怖的，死亡是在耶稣怀里的安睡。这是天国梦想的第一步，胜过死亡。第二，终结罪恶。终结罪恶，我们刚才说了，死已经改变了。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个关键是信。信，信什么？信耶稣。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是因着信才能打开的。我们这两天一直读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让你这架收音机调谐调准了台，你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能够来跟随他。而与耶稣一同带来指的是耶稣的复活。信什么？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啊！罗马书10章9节10节讲得很清楚嘛，要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而死里复活这件事是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精髓也是最难理解的地方，对吗？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啊，你听到耶稣是爱，这些都很容易接受，然后听到人给你讲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你就开始奇怪，说这可能吗？我想我当时 最早接触福音的时候，听到这儿也是会有障碍的，因为这实在是最难以置信的地方，这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世界上诸多的所谓宗教，这些宗教如果相比起来，跟基督信仰比起来，唯有基督是空坟。2004年的时候，中国陕西法门寺把他的镇寺之宝拿到香港去展览，那个镇寺之宝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释迦牟尼舍利就是他一小节，我记得是手指骨，有人说是还有牙齿骨，拿着一小节舍利呢到香港去展出，说10天之内去看的人超过100万，人们疯狂的去看这个东西。后来我读的那个消息啊，我就觉得很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去的人其实是看不见的，那个舍利啊是装在一个锦盒里的，那个锦盒的那个外边呢还套着一个防弹玻璃罩，你说一块骨头你照它防弹干什么？但是它照外边还照着一个防弹玻璃罩，即便是你能把防弹玻璃罩拿开，把锦盒打开，那锦盒里边又是一个锦盒，你再打开里边还有一个，再打开还有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一个层套你套很多层的，你去了也看不见，你去疯狂的去看什么呢？而且就算你打开了防弹玻璃罩，打开了层层锦盒，最后终于见到了舍利了，舍利能给你什么样的信息呢？想想看，舍利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第一，舍利告诉我们释迦牟尼是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他活过，对吗？第二，第一他是个人，他来过，第二呢他死了，对不对？舍利告诉你他死了。第三，告诉你这个人烧了。一个人来过，死过，烧了，这样的信息难道能够救我们吗？而耶稣的不同就在于他没有遗骨，因为他复活了。我去过耶路撒冷圣地，我们也去参观耶稣的坟墓。我记得参观耶稣坟墓的时候，我带一个团，我们团有30多人。那个坟墓的门不宽，你要正常这样进，大概只能进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团人排了长队在那儿等着要进耶稣的坟墓去参观。那大家都很着急进去，所以那个出来的人还没出来，后边人就已经往里进了，就这样一侧身这样进，这样会这么擦肩而过，脸对脸一下。我记得很清楚，我着急往里进的时候，里边的人出来，我们两个人一对脸，我发觉他满脸笑容，我就着急的冲进去，然后往里边一看，里边啥也没有，里边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一秒钟两秒钟你就看完了，一看全是空的，四壁空空荡荡，我马上就出来了，我也满脸笑容，因为是空的，因为耶稣不在那里。死里复活不可能吗？死里复活难道不可能吗？你想想看，一架飞机啊，波音737、747，最新的型号，那么复杂的飞行器如果坏了，我们人能不能让它重新飞起来？能不能让它把这个飞机修好了，让它重新飞起来？能不能？我想这个信息你们应该有嘛，对不对？肯定，因为我们人飞机是有的，飞机场有制造的。但是如果一个蚊子在你这儿飞，落在你脸上了，你会怎么做？想也不想就把它拍死在这儿哈，怀着极大的仇恨把它拍在这儿，然后你揪下来一看，突然你动了这个恻隐之心了，你说我找一个生物实验室，找一个最好的医院，说你让这个蚊子再飞起来吧，你做得到吗？甭管你花多少钱你都做不到，能做到了你能得100个诺贝尔奖。那么简单的一个飞行器不能够重新飞起来，而飞机你让它飞起来，不同在什么地方？因为人是飞机的创造者，人有这个飞机的所有的信息，也有制造它的所有材料，所以人可以重构它，让它重新恢复它原来的样子。但是人不是蚊子的创造者，人拿蚊子那么小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你想想， 神是人的创造者，对于创造者来说，让这个受造物重新构造出来，从逻辑上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嘛。神有关于你的每一段 DNA 的全部的信息，神的存储量无限大，那个云存储你就不用想了，而且有制造你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的。所以对于创造者来说，他要让受造物死里复活，从理论上也是不难的嘛。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的是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是D.L. Moody 创建的，他本身并没有读过神学院，他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他是个修鞋的，神呼召他，他就成了牧师。他成为牧师以后呢，被人请去在一个追思礼拜上讲道，那是他第一次讲追思礼拜，他很紧张，他回家就赶快准备讲章，他一时也不知道要怎么来讲这个追思礼拜。后来他突然有一个念头出来，他说我去看福音书，看耶稣怎么讲追思礼拜，耶稣是怎么讲的，我就照着讲，叫 paraphrase， 把它稍微变一变来讲，肯定是对的，对不对？耶稣讲的我照着讲肯定是对，而且耶稣跟我不会计较版权的问题。所以他就回去翻福音书，翻了半天，失望啊，发觉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他说怎么耶稣讲道讲的题目涵盖不全呢？再往下看，心里亮了，原来在每一个有死人的场合耶稣去了都发生一件事，是什么事啊？那个人就活了，所以耶稣不用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耶稣没机会在追思礼拜上讲道，他的心亮了，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啊。当然那些人在那个时候的死里复活只是耶稣的死里复活的一个预表，所以那些人当时还是最终还是会死的，但是从那个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我们在圣地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圣城的西南方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山坡下挖掘出了当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那个是1910年的时候发掘出来的。耶稣受难周星期五被关，星期四晚上关押的时候就关押在那儿。我们去那个地牢去思念耶稣当年受苦的情形，啊，在那是很让人感动的时候。那我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盖了个大教堂，很漂亮大教堂。平常的教堂的顶上是什么呀？教堂的顶上是十字架嘛，对吧？教堂顶上，但那个教堂的顶上是个大公鸡。那个教堂的名字叫做鸡鸣堂，原来是跟彼得过不去。我们去人就说啊，彼得就在这儿，第一次不认主；彼得在这儿，第二次不认主；在那儿，第三次不认主。人家彼得是十二使徒当中的老大，啊，是后来的第一任教皇。当然，彼得自己不知道是被追认的。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彼得呢？那后来我们在那个地方思想的时候，也慢慢能明白体会这样的心情，就是说。彼得这样的人居然也软弱也跌倒，但是他在软弱跌倒之后呢，仍然能够重新起来被神重用，所以他纪念这件事情。那什么事情让那个软弱的彼得后来又逃回来呢？就是本来逃走的，说的不对，本来是逃走的彼得又重新聚集回来，而且彼得为主而死。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多处都是为主寻道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彼得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耶稣复活了是被门徒看见的，所以门徒的声音，门徒的生命被改变，只能是因为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们有证据，有历史，我们也经历了这位复活的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人生的指望是什么？学识、地位、钱财、名望，哪一样都不能长存，健康、青春都会如烟飘散，谁能抓得住这些呢？人生的指望在耶稣基督里，在那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而且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不仅讲耶稣的死而复活，而且讲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那个光辉，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他第一次来 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第二次来他是要审判万国万民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一次我被人问我的那个人呢，马上给了我一个答案。他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这三个 E 打头的英文字，叫 Economy Energy Environment 啊。他就说这个环境污染呢，经济衰退啊，这个能源短缺等等。我说你说的对，我都能同意，因为我对环境污染是深有感触。我自己是北京人呢，我回到北京去，我就发觉我们北京老乡要想自强只能不惜。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有一个姐妹在边上插好说，她说不对，她说不是这三个，她说也是一个 E 打头的字英文字，那是什么呢？是 evil。 她说最大的问题是 evil，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罪使人跟神隔开了，与生命的创造者，与生命的源头隔开了，于是死和疾病就入了这个世界。罪使人与美善和真理的源头隔开了，于是丑恶和败坏就在世界上泛滥成灾了。而号角响彻天宇的时刻，是耶稣从空中驾云而来。从空中驾云而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要在空中，在地上，在全宇宙都作王。那个是说，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罪恶一时横行，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终结所有的罪恶。耶稣基督要在全地作王，罪恶的丧钟就敲响了。我们这样说吧，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容。这有一个转变，从分离变成重逢，要在那个凯歌当中，人要再次的相遇，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从此不再分离。耶稣基督是死亡改变，是罪恶被战胜，他终结了罪恶，把分离变成重逢。最后超越时空，从耶稣的死而复活啊，活而升天，我们想到这不仅是预言，而是将来必要实现的一个，这是将来必要实现的一个，要将来的一个必要实现的现实。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它将来必要按照神所说的这样来实现。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有一处特别提到了众圣徒被提的地方。在新约圣经当中有300多处提到基督的再临，但今天的经文呢是唯一一处提到众圣徒都要被提。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件事很有意思，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去德国短宣，是一个牧师，我的当时的主任牧师带着我去的。那带我去到那儿去短宣，我们俩晚上住在那个青年旅馆，是教会开的青年旅馆里。到那儿待下以后呢，这个他很有应该说是恩赐，也很有经验，他倒下就睡没有问题。我倒下以后因为时差半天也睡不着，怎么睡也睡不着啊，就听着他在那儿打呼噜。他的呼声很响，而且不规则，所以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翻去，翻到2点了还睡不着。我想干脆我不睡了，我就拿起圣经啊，把被子推开，拿起圣经，拿起我的第二天要讲的东西，经过走廊走到那个起居室那儿去，歪在沙发上待一会儿，也准备我要讲的东西。那迷迷蒙蒙的过了好一阵子，大概有5点多钟吧，这天蒙蒙亮了，我听到那个卧室的那边的门响了，听到脚步声出来，沿着走道一直到客厅这儿来。 然后带我去的牧师的头从那儿伸出来，看见我，他很夸张地做了一个放松的表示，他说：“啊，你在这儿呢，我以为你被提了呢。”被子还在，人没了。其实这个地方呢，是有几件事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提我们，而且他要改变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有没有人关心自己将来复活时候是几岁的样子？啊，我常常被人问到啊，被人问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复活就什么样子，可能没有什么人愿意是长寿的了。是不是？你想过没有这件事情？给大家一段圣经，这经文是这么说的。腓立比书讲到3:21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怎么在大家脸上看不到笑容呢？这时候应该乐翻了才对，特别是姐妹们哈，说这时候你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将来在复活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15说到，说这是一件奥秘的事，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而且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标志着救赎大功最终告成。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人离世生病而过度的悲伤，因为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往前一节15:50他这样说的，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再说一次，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哎，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人要改变，而且是同在，是永远的同在，所以超越时空。亚当夏娃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使人失去了与神的同在，而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让我们回到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去，跟他永远的同在。被提一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刚才我们唱诗，唱新耶路撒冷，唱的就是这个时刻。相遇之时，伊甸门再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这个转变是从短暂到永恒。在彩云之上，神要与他所造的人永远的同在了。人犯罪，神拯救，大回归，历史在这里结束，从此进入永恒。这天国的梦想美不美？有一个诗人，大家都知道东方诗人葛佩尔，泰戈尔写过一首诗很有名的，就是讲距离。他说，人和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们套用在这儿，人世上最远的距离是神爱你，你却不知道他爱你，你却没有对他说我爱你。那我们该做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真正的梦想是要胜过死亡，终结罪恶，也超越时空。你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成为你生命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之路。爱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改变了死，把永远的活、永远的生命带给每一个信靠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像我们当中的 还没有正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跟生命主的朋友们发出一个恳求来，你愿意在今天打开你的心来跟随耶稣吗？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生命的主和你的救主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在这个神圣的时刻你愿意对神说，神啊，你来帮助我，我要跟随你。请你在你座位上举下你的手好吗？我看到一位举起来的弟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看到那边也有一位举起来的，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众人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归于他，让他的荣耀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还有哪一位要战胜死亡，终结罪恶，也超越时空？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你对主说，主啊，我要你，我愿意向你打开，求你来帮助我。中间还有哪一位？有没有我没看见的？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为这几天在神的面前立志举手的人都向主献上感恩，愿神带领我们走上那永生的道路。我们把时间交给赞美团队。